我们开始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在我们人生走在黑暗的光景里的时候，是主你自己属天的大光，真的从天上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照进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知道主啊，从主你这里有唯一的救恩，有唯一的盼望。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把这新生命做成白白分享给我们，也借着你的圣灵今天教导我们，让我们进入到基督里面。主，感谢赞美你，真的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有这样一颗渴慕的心，真的是愿意住在基督里头，真的住在主你的面前，瞻仰主你自己的荣耀。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继续来思想这个题目，住在基督里啊，这是第20讲。我们基督徒在人生当中，在生命当中，有的时候就会碰到这样子的挑战，就是说当你往前走的时候，你发现这个道路非常非常的困难啊，非常非常的困难。这个应该是在哪里？华山，对不对？然后这也应该是华山啊，对吧？就是说有的时候呢，你发现没有路了，就是说你所面临的困境呢，就你所知道的啊，就说你所知道的，你怎么都过不去。我想大家不管是在以前你做律法的，在律法之下做基督徒的时候，你面临这样子的光景。你今天其实在恩典的福音当中，当你听恩典的福音，想在这里头长进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面临这样子的光景。因为好像道理上你去听恩典的福音也没有那么复杂。真的也没有那么复杂，你如果明白这个基本的这个框架，它这个背后的这个就是大的这个逻辑，没有什么复杂的。但是呢，你自己却可以深陷在其中，你就没有道路了，往前走似乎是没有办法的。当碰到这样子问题的时候呢，我记得在以前的话，可能就会有人来宽慰你说，哎呀，人生当中呢总是有一段，就像爬山一样，有时总会出现一段时间特别的艰难啊，这样子好安慰你。如果有人给你来建议，到底在这种情况下具体该怎么做呢？可能会有不同的建议。在以前呢，比较常听见的其中一个，你就知道信靠顺服，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的秘诀了。所以你就是在这种就算艰难的环境里头，你就是要信靠顺服神。当然也有的时候呢，有人说你在生命当中你对于神缺乏委身，就说在这种困难的时候啊，如果你需要上帝帮助，你需要有一个更大的委身，对吧？更大的委身。还有的人告诉你呢，你都知道无祷告的生活是无力量的生活。其实这些所讲的大多数呢，就是在这所讲的也没有错。你可以想象一个人要想在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不断的成长，经历上帝的帮助，但是却不委身，就是把自己的生命交给神吗？很难想象吧。然后一个人当面临困难的时候从来不祷告寻求神，不来依靠神，可以进步吗？好像也很难考虑这样可以进步。那换句话说，对神不信靠顺服，能够在生命当中经历神的带领吗？好像就这些话单独来看都没有问题，但是当你去实施的时候，当你真正碰到人生困难的时候，当你去试图把这些东西实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如果在你还处于所谓的比较平顺的阶段的时候或者是你还心有余力的时候，你去实施这些东西，似乎你还可以多做一点什么。但是呢，当你真正面临的困难就好像这幅图所描述的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华山，可能不是华山在中国的许多山那个旅游的地方都有人，就是那些人是靠着就是有些挑夫或者有些背嘛，他们把东西从山底下运到山上面去，然后呢在那里去就说正义谋生吧。如果你看这个人的话，大家注意到他没有胳膊他没有手，那边我不知道有，那边好像也没有手，有吗？对，好，这边少一只手所以我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当你真正碰见人生困难的时候，前面那三句话 三个建议都没有错，但是有的时候啊，当你去实施那个的时候，你就好像这个困难一样的，你的人生已经很艰难了，但是呢现在当你去实施的时候，你发现所给你提出的那个东西啊，对你是一个更大的一个要求，你已经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突破了，心力交瘁，但是这里告诉你要信靠顺服，你不知道怎么信靠顺服，你不知道怎么样更大的信靠顺服，让你去祷告，或许你已经祷告了很久了，但是也没有得到帮助，对吧？想要委身，你不知道还可以怎么样委身，所以就是那些建议呢，那些建议好像没有错，但是真正在实施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发现很难去实施，很难真正应用在自己的身上。我们这次就来思想这个题目，我们要开始往前，就是以弗所书往前读了。我这次用这样一个题目来思考今天的经文，叫属灵进步的关键。属灵怎么样进步？关键在什么地方？我们来看，哦，这个是前面提到的一个，对吧？因为我们在看以弗所书嘛，前面其实第一章一直到现在，我们一直都在讲盼望的事情。盼望是属灵进步的一个关键，因为你内心有盼望，你就可以从神这里来继续领受。这个呢，因为讲了好多次了，我就不仔细讲了。我们来看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你要知道，就是保罗他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他写这些圣经，他决定就是他所写的一定是对这些基督徒他们生命成长的关键，对吧？就像我上次说的，如果在他们当中不需要在这个阶段不需要建立一个这个属天的盼望，保罗不会花那么多的篇幅，而且常常为他们这件事情祷告的。那今天第二章一开始就说到这个，这绝对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事情，对吧？这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在这里看的话，我们从前跟在他们当中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当这样子描述，大家有没有感觉一种很爽的一种这种感觉啊？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痛苦是不能够照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是不是啊？就是你心里想什么，但是却没有办法。我们的痛苦往往是因为不能照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所以呢感觉到失望，感觉到难受。所以呢，你看没有，他在这里所讲的是，就让他认识到你原来的生命是这样子。当我们在这里看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难道真的是很爽吗？其实这幅图画对我们大家来讲，我们星期五查经的时候也谈到过这个事情，这个可不爽啊，听上去很爽，或者这个翻译的也有点爽，呵呵呵，但是实际上不爽。因为呢，大家我们在我们当中当然很熟悉了这个肉体的私欲，以前我们听肉体的私欲就是我想要去做的私心，但如果能够满足私心，大家还觉得不错呢。然后圣经里所讲的这个私欲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私心，圣经里头的私欲是指相信自己不好不行，内心的这个缺乏感，这个叫做私欲。然后因着这个你就想要去找东西来填满。所以当他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就好像这幅图画所描述的，人的内心都是处于这种空虚的状态。所以呢，人一辈子做一切的事情，这世界上的人， 我们今天得救的人以前也是一样的，都做一辈子做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是为着满足内心的这个空虚感。星期五晚上我觉得我们谈到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题目啊，就说是你理解这个，你一定要理解雅各书第一章十五节所说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们说私欲怀了胎，私欲进入了人心，这个当然原来是在亚当夏娃那个开始，夏娃开始的，对我们来讲天然的人生来就已经有那个，当你已经有这个的时候，怀了胎是什么意思？这幅图大家已经看过很多次，就是在你内心里头有着撒旦这个定罪，你没有你不行。亚当夏娃以前没有这种，从来没有进去过，我们这些人生来就有，你生来就有，很小的时候没有意识的时候你没有，然后当你开始有意识的时候，哇，这就在那里了。你上学，你工作，结婚生子，在这世界上生活，内心里头这是最底层的一个东西，最底层的一个东西。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必须来自我依靠。我星期五晚上提到了这一个理解这个罪啊，理解这个罪，当你有了私欲，有私欲就是不信。在我们新约的时代啊，神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跟他已经和好，神把他的生命白白赐给我们，对我们重生的基督徒来讲更是你我里头有着基督的这个生命，但是你只要有私欲你就不能够相信这个，你就是去找其他的东西去填满的时候，这就是自我依靠，这就是自我为中心，然后用其他东西来填满，那个东西再好，那个就是你我的偶像，我们就在违背圣经里头所说的十诫里头的第一诫，在神面前还有个其他的神，你或许不把它叫做神，但是确实你心灵实实在在意义上，你心灵里头用来满足自己的那一个，所以这一个罪啊，你看没有？这一个呢，没有人能够脱离。那接下来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啊，就在各种各样的缺乏感里头，然后被这些东西，我们去做这样的事情，做那样子的事情，最终来讲都是服务撒旦的这个谎言的，服务撒旦的这个定罪感的，然后在这当中有着各种各样子的捆绑，各种各样子的问题，而在这当中的时候，你去过这样子的生活的时候，你知道吗？它是一个自我加强的，它是个自我加强的这种，越这样子做，内心里头这个越强，这就是他所描述的。你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这可不爽哦。我觉得这个我们关于肉体是怎么一回事啊？其实在过去几年一直都在讲，但我觉得最近我自己感觉对这个肉体是什么啊，认识的更加清楚，更加明白了。虽然一直都在讲，但我最近觉得这个对这个更加清楚了。如果你看接下来的话，就刚才描述完之后，以弗所书第二章四节他就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当我们还活在那样子的生活当中，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赐，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如果你去看这段经文啊，他说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坐在天上。基督是不是今天活过来的？不是。基督是不是今天才坐在这宝座上的？不是。他说你们跟他一同，所以这个事情呢，很明显是已经发生的事情。然后他在基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典，这个说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请问基督有没有从神那里已经领受了恩典？已经，是不是啊？这个真正得以彰显出来是将来的时代，但是呢，这个有没有给我们？ 已经给我们了。所以呢，这里呢就描述了一件事情，说你今天啊，在神这里所想要要的东西，你还没有开口之前，神已经给你了。你没有寻求他之前，他都已经给你了，这叫本乎恩的吧。所以这个事情是已经发生的，那问题就出在说，对于基督徒来讲，当然在律法之下，我们以前在律法之下做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对这个东西一无所知。而且就算我们今天听恩典的福音听了这么久之后，对这其中的经历还是非常有限。而且有的时候呢，就经历刚才我所一开始所描述的，在你前面没有路了，那个路太陡你上不去，或者呢那个路太险你不敢走，或者你根本不知道路在什么地方。那问题出在哪里啊？那问题出在哪里？属灵进步的关键是什么？这个事情啊，我们可以一直的讲这后面的这个灵魂体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这个概念啊，就是一个体系。这个当然是因为本来就有灵魂体啊，这可不是说本来没有灵魂体，这只是一个 model 而已。No， 圣经里讲得很清楚，有灵、有魂、有体，所以这是圣经里本身给我们的神所启示出来的这个原则。因为有这个啊，让我们对于很多天然头脑完全不能接受的东西，你想你以前如果没有领受，对灵魂体完全没有认识，今天给你讲你与基督一同死了，一同复活了，一同坐在天上了，我不知道你听完了是一种什么感觉。我敢说听完了以后跟没听一样的，就讲这个没有，很难讲的，对吧？很难讲的，可以把它讲成一种地位，那地位就是说实际上没有了，对吧？或者是将来的，那就是现在还是没有了，对吧？所以呢，如果有灵魂体的概念啊，这个可以讲得通，但是能不能进到你我的心里头，那却取决于另外一个东西。那个东西是什么啊？因为在这里头啊，接下来要讲的这些东西啊，要讲真正的恩典，要讲神对我们的祝福。你知道今天讲恩典福音的人也渐渐越来越多了，但是呢在这里头往往就少了一个东西，少了这个自我的迁移与转换，少了一个说是神就是血肉之体是不能够承受神的国的。换句话说，血肉之体让你还觉得是这个身体啊，中文翻译成 flesh and blood， 就是天然的人是不能够承受神的国的，就意思说他必须要有这个自我的迁移或者转换，一定是在这边，只有在这边所讲的东西才是成为真的，只有开始到这边，这才是在这里头能够真正领受的。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啊，我们不知道怎么过去。我觉得我过去几年一开始讲中间呢，当然为什么讲，就是因为我开始有一些这方面的启示，然后一直讲到一个阶段，大家记得我们有一年哦，基本上就讲了那个马可福音，对不对？那个神的儿子福音的起头，那个讲了40周40篇道，就把马可福音从头到尾讲完了。那为什么要讲那个呢？我也记得是那之前的应该是到12月左右吧，我实在不想讲了，我自己不想讲了。我就说，你觉得你可以用的言语，可以想到的东西，可以呢，怎么都就你可以讲的都可以讲了。但是发现呢，其实很多弟兄姐妹很难真正的来领会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这个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啊？这里涉及到一个事情，我今天想讲一个比较具体的，如何向肉体死。如何向肉体死？因为在这里啊，你必须从这里离开。这就为什么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开始他在讲的，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你们当时过的是这样子的生活。然后接下来讲到刚才的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那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向肉体死，如果你没有认识到那种生命状态，就是你那种状态，天然的生命状态，那个叫做死，活在那里头一点都不爽，活在那里是最大的痛苦，没有希望，就没有任何的盼望，没有基督，在那里头经历不到神的恩典。如果你不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的话，刚才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是不可能 make sense 的，对吧？你都没有死，你干嘛要复活呀？对吧？所以必须要有这么一个观念。那问题就在于如何向肉体死，到底如何向肉体死。我觉得主耶稣所讲的这一句话哦，真的就告诉人这个，就解释了怎么样向肉体死，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问题啊。我觉得我们星期五晚上讨论应心，也是从另外一个侧面在描写这个，如果你不肯死，那你就会一直停留在肉体里，你的心一直向神是硬的，那个是避免不了的，肉体就是向神，心是硬的，所以你想要心不硬，你必须脱离肉体。主要是在这里讲什么啊？约翰福音第12章23节，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他在这里所讲的一粒麦子，就前面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你知道呢，主耶稣所讲的就是说接下来他要上十字架，他把这个叫十字架之后的这个死里复活，他称为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对吧？他讲死里复活这个得荣耀。所以呢，主耶稣在这里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首先是讲的是他是这一粒麦子，对吧？如果他不去上十字架，那么只有一个人类历史上只有一个人经历过生命没有被罪所玷污，生命里头没有缺乏感，生命里头与神一直是合一的，在灵里头。如果他保守那个生命，他就只有这么一粒，但是若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因为他死里复活，他就可以说是复制了很多很多这样子的生命，在他里面生出了我们属基督的人。但接下来这个就是对我们说的了，他底下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主耶稣在这里就告诉我们怎么向肉体死，他说这两个啊，向肉体死就是恨恶自己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天然的这个生命，而且这个生命啊，如果你去看圣经里翻译的就是魂 soul， 天然的这个生命，这个自我意识。所以他在这里说得很清楚啊，你今天如何向肉体死其实不难的，就是不要爱惜它，就是恨恶它。但如果这么讲的话，大家好像还是不知道，那我怎么去恨恶这一个，好像恨不起来吧，是不是有点恨不起来啊？怎么个去恨，好像没有办法产生，就是内心里头产生这么一种恨的这种感觉啊，因为那个是自己嘛，你怎么去恨自己，你不会，你恨别人倒可以，你恨那些伤害自己的人那还容易，对吧？但是去恨自己的这个生命恨不起来。那我们今天从这个角度来看啊，我们先来看爱惜。一个人如果知道爱惜是怎么一回事啊，然后你才比较容易知道他这里所说的恨恶是什么意思。因为爱惜跟恨恶在这里头讲得很清楚，这是相反的吧，对吧？所以我们来先看一看一个人爱惜生命的表现，爱惜天然生命的表现。第一点，看重天然生命里的享受和荣耀，这个叫不叫爱惜天然生命啊？这肯定叫吧，看重天然生命里头的享受和荣耀。所谓看重啊，就是这个对你很重要，而且你会身体力行的去追求这方面的东西，你做 往往呢，这个事情如果在是在你的天生命里头比较中心的一个东西，我说中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天然生命里头享受，有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但是有一些对你或者对我是非常重要的。就好像对我来讲，我就我也想一想我以前的那个状态啊，吃什么穿什么这不是特别重要，对我来讲就物质上的享受本身不是很重要，但是比如在事业上你做出自己觉得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然后在这里头觉着做得很好，哎，这个对我很重要。你看每个人不太一样的，每个人不太一样的，因为你所追求的东西，你所享受的，你所要的那个荣耀，取决于你自己的那个价值观，所以这个是不太一样的。你很看重这里头的东西的时候啊，那这就叫做爱惜天生命。这看重也表现什么？还表现在不但你会去努力去追求，而且呢他如果这上面受到一点影响，这方面受到一点影响，你心里就很不爽。我们的痛苦往往就是你所看重天然生命里头的享受和荣耀，如果受到亏损或有可能受到亏损的时候，这就是我们难受的时候。所以什么时候你发现你自己还在做这些事情，这个就叫做爱惜天然生命，这个就叫做主耶稣所说的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主耶稣给你的那一个，这样子呢就很难够进行刚才我说的这个迁移。就是这些事情哦，我想我过去讲这个自我迁移的时候，我之所以说现在对这个肉体认识更清楚了，就是说对于这一类的，到底什么就叫做你不肯出去，为什么不肯出去，对我来讲更加清晰了。以前我是知道，一看大家的状态我就知道啊，有的人在肉体里待着，就你觉得好像就是很难受，想要出去啊，这样的人听福音很容易就往前进步，还有的人呢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好像就是没有那个动力。所以我以前面临这个的时候，我就觉着哎呀，这似乎就被人自己决定了，有的人呢就是可以进步，有的人就是不能够进步。我可能跟大家还没说过这个话，因为我给大家这么说的话可能会对有些人觉得更大的打击，但是我心里头是多少有点这种感觉的。但今天我不这么看了，我今天发现啊，其实圣经里所讲的，主耶稣所说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主耶稣所说的这个是非常简单，非常轻，叫轻松，非常容易的。关键是我们有没有认识的非常清楚，认识的非常清楚之后，最后那个决定就是你我的了。所以以前比如说没有把这一个特别特别的明确的用神的话讲出来，这就叫做爱惜自己的生命。那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很多人是不是在做这个事情啊，或者你我想一想，我们是不是不知不觉常常在做这个事情，但从来没有觉着这个就是拦阻我属灵生命的那个进步的关键，是不是啊？所以这是一个表现。还有一个表现哦，紧抓天人的长处。紧抓是什么意思？就是内心依靠。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如果一个人哦，他发现自己一无是处，然后他的父母、他的老师、周围的人都说他一无是处，那这个人很痛苦。所以我们每个人必须要抓住自己的长处。天然人啊，如果一个天然的长处越比别人优越越好，哇，那这一个就是我们觉得这个做人还做得不错的地方。 这个当然对于不同的人也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啊，就觉着什么脸面什么这个东西不重要，老子有钱有势这就行了，对吧？所以其他的那些东西，别人要说我什么，我做事不择手段，那都无所谓，因为我这个东西才是实在的。但还有的人呢，觉着如果被别人在背后议论说我不好，不要说他真说，我觉着他在说我已经很痛苦了。你看没有，不同的人不一样吧。所以呢，但是不管怎么样，天然人要想活着，你就得抓住自己的长处。你如果不抓自己的长处，你就对付不了内心里头那个定罪感。他已经说你没有，你不行了，然后你还没有一根救命稻草，或者你以为的救命稻草去抓住那个东西，你怎么来抵挡撒旦对你的定罪？所以天然人就在这么做。当这么做的时候，是不是就在爱惜天然的生命啊？这就叫做爱惜天然的生命。所以你会发现没有，这事情哦，是我们常常在做的事情，这就是拦阻我们属灵生命进步的关键。这就为什么说啊，当我们走到那种瓶颈，前面的路太高，根本爬不上去，或者没有路的时候，其实问题出在我们不知道怎么向肉体死，我们紧紧地抓住肉体里头的东西，然后在那样子的情况下，我们想有一条道路。他说要脱离这个，让他死，让他死，向他死，这就有道路。然后接下来的跟这个很自然的努力去解决天然人生命的问题，就意思说啊，当你今天在追求着看重着天然生命里头的享受和荣耀，然后紧紧地抓住天然人的那个长处，但是你也看见生命当中是有问题的，有的问题是内心的这些问题，还有的问题是周围环境的，与人与事打交道这种所面临的问题，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努力去解决那些问题，这就叫做爱惜天然的生命。那你说在天然人当中可能不可能不做这些事情？不可能吧。你只要活在天然生命当中，你必须这么做。如果你在这里头不这么做，那你就完蛋了。如果在天然人当中你不追求享受，不追求荣耀，那你活着干什么？如果在天然生命当中你不去抓住自己的长处，那你怎么办？怎么来对付这个内心的定罪感？如果你天然当中你看着问题你都无所谓，那这个东西你活着还有什么 motivation， 还有什么动力？这不就等于消沉，这不等于放弃吗？所以你看没有，只要活在天然生命当中，你必须去爱惜这个天然的生命，你没有其他的方法，你不可能不这么做的。另外，争取天然人应有的权益，这个是不是爱惜天然生命啊？我在这里头的东西，我觉得我应该得的东西，这个就是我争取的，这个就是在看你天然人的某一些努力，某一些付出，然后你觉得应该带来这样子的结果，这个是表现在跟人打交道，也表现在什么？跟神打交道。我们在天然人当中，我们一方面做着前面刚才三样事情，那个明明就是圣经里所说的爱惜天然的生命，但是我们可能读经了，但是我们可能在教会奉献了，我们可能对某些人有一些帮助和爱心，然后呢，我就觉着我应该有属灵生命的进步，这个态度是对着神的，对吧？然后如果没有，我就觉着我的付出没有带来相应的价值，就等于神好像不公平，为什么我这样的付出他却没有把这种属灵的进步给我？然后如果看到别人有进步的时候，甚至还会说我觉得他也没有怎么样，为什么上帝会帮助他？你看没有， 这就是不明白圣经里头所说的这句话，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最主要是因为我们以前没有意识到什么就叫做爱惜自己天然的生命。这就为什么我今天我觉得把这些东西讲清楚讲明白的时候啊，其实一个人啊，这个神的话的重要之处就在于说，当他告诉你明明白白的告诉你是什么错误在什么地方的时候，我们才怎么样，才有希望从错误当中出来。以前为什么我觉得那么难，因为有些人啊，不知不觉，因为不管 whatever 什么原因，他的生命当中啊，他有一种想要脱离天然生命的这种感觉，不是别人给他灌输的，是他内心里头自己有的，因着他的经历等等，或者是因着过去神在他心里头对他所做的一些工作，他想要离开天然生命，所以他不知不觉啊，他就顺应了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要得着主耶稣基督的那一个他那粒麦子所结出来的新生命。这里头只有一件事情，就看你爱惜还是恨恶，因为另外一个给你做好了，已经给你了，你今天只要去恨恶你天然的生命，那一个圣灵自然会教导你，然后圣灵自然会在你的生命当中彰显，这是神的应许，这是神的信实。但是呢，我觉得以前只是有些人不知不觉处于这种，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在违背着这个圣经里头的这个原则，我们在爱惜自己天然生命，然后呢，但是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做那个事情。所以当今天把这个讲清楚的时候，就等于说让神的话来光照我们，看到说哦，原来这个就叫做爱惜生命。当你听明白了之后，最后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决定，你的内心听明白之后，那个决定是说，那我还要不要爱惜这个生命，我还要不要这么做，我还要不要继续这样子，还是神的话告诉那是死路，那个实际上是走向灭亡的道路，就算不是说让我们灵魂灭亡，起码是让我们死在旷野里，对吧？最后一个跟这不太一样，因天然人的缺点自责或者被定罪，这个也是爱惜天然生命哦，是不是啊？这个是不是也是爱惜天然生命？因为当你看到自己的缺点的时候，你会自责，然后有定罪感，然后你就想要改变它。其实这样子就让我们停留在天然生命当中，试图去提高或者是修复这个生命。在天人当中啊，你如果不这样子啊，就是如果没有福音，如果没有新生命，这里所说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应该去做，也必须去做，你知道吗？好，你现在想想，如果没有新生命，你今天你有缺点但你不自责，然后没有定罪感，那这个叫做没有道德底线，或者说是就是没有这个廉耻心，对吧？在天人里头啊，刚才这几件事情你必须去做，你哪些事情不做你就有问题。但是呢，如果在福音里头你去做每一个这些事情都是天人里头正当的事情，这就叫做爱惜天然生命。因为任何一个生命的特点，它就是做一切东西都是要什么，维持这个生命。所以你在天然生命里头，你所做的一切，你所想的事情，其实都是在不知不觉的在维持，在爱惜这个生命。那么现在来讲，那么怎么样，这是明白什么叫爱惜了啊。所以大家仔细想想，你不得不承认，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常常在爱惜。如果你发现你自己有进步啊，真的属灵进步，你一定发现你在某些事情上你开始明白什么叫做不爱惜了。那明白了什么叫爱惜天然生命，那我们来看看恨恶天然生命就容易明白了。 对吧？直接讲恨，我刚刚说你恨不起来的，那是自我。恨恶天人身份的表现呢，自然就是跟刚才相反。原来是看重，现在轻看天人生命里的享受和荣耀。你要知道啊，要想从看重到轻看，中间一定有很多故事的，是不是啊？中间不可能没有原因，你就从看重到轻看。请问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在这当中？就是我们所说的，你到了尽头，你发现天然人里头的享受没有意义。天然人里头的享受就好像撒旦用一个饵来钓你，你以为那个东西是好的，就好像夏娃当时他以为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能够让他像神一样，当他吃了的时候，结果带来的结果是什么？羞耻与惧怕。所以今天啊，你任何一个在天然生命里头的享受，你知道一定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吗？如果你是属于就是做事情喜欢拖拖拉拉，然后做事情啊，就是总是投机取巧，就意思说偷懒找捷径不认真去做，你知道这个东西就是你做什么事情不能够真真做好，不能够真真明白，所以让你真真做不好的原因吗？你有享受啊，但你知道这个享受是有代价的。你不要以为你有享受，后面那个代价你不去看它，它就没有；你不去看它，它照样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你知不知道，在天人的荣耀，天人的荣耀，比如说，你这个荣耀是别人对你的肯定。你如果看重别人对你的肯定，你知不知道当别人对你否定的时候，这个对你的打击就格外的大呀。这两个有一就有二，不可能没有，有一个啊，只有享受，只有荣耀，没有羞辱。 No， 有荣耀，这就是个耳，背后的羞辱往往更多。因为当你发现你没有得到荣耀，或者什么事情让你觉得没有荣耀的时候，撒旦这个谎言啊，在你里面就格外的强烈。所以我就说，中间能够从看重到轻看，就是你看明白了，原来天然人追求的那个东西真的是不好的，真的是有害处的。那不觉得天人的长处有太大的意义，原来是紧抓住，今天不觉得这有太大的意义，这中间也有故事啊，这就是到了尽头了。你以前抓的就是自己的长处，但你发现自己的长处到了一些关键的问题上啊，没有太大意义。我给大家以前讲过，我以前在拿这个终身教职之前，那一次我爸我妈从在国内来这边，有一天晚上雨下那么大，我就是得去学校，他们都劝我不要去了，我就是得去。因为那个时候你依靠的是什么？依靠的就是自己的努力，依靠的就是自己的认真。然后今天哦，如果要是不这样子，你心里头就觉得受不了。但是呢，等我后来我的那个启动基金都用光了，也没拿到钱，然后文章也发了不少，还是拿不到，一次被一次被拒，到最后真的用光了，没办法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了，这个工作能不能真的做好，这不在乎我的努力。我可以再多一些时间在里头，我可以再多发几篇好像样的文章，也不能保证的。所以在那之后，就是关键的那个时候之后，我过后的就从那一点到拿 tenure 之后，一直到今天，我晚上从来不去了。我晚上从来不去了。那个时候我就说，一周星期一到星期四的 白天和晚上，星期五晚上要去教会查经班，星期六的整个白天晚上待在家里，星期天是反正上午有一阵子是下午聚会，所以就是上午在家里，星期天的晚上在家里，其他时候那些都在学校。但在那之后我就不这样了，为什么？因为你意识到你天然的长处啊，在这种关键的时候没有那么大的意义的。如果没有神，你如果走到这个尽头啊，你的人生就完蛋了，你就被这个摧毁了，因为你发现自己做什么都没有意义，这就变成接下来什么玩世不恭，什么都不在乎了。但是呢，如果要进入新生命，你还真得达到这个状态。你如果觉得自己的长处很有意义，你就无形当中在爱惜天的生命，把它再抓住。这就是为什么领受不了新的东西的原因。放弃去解决天人生命的问题。你有没有想过，当你试图去解决天人生命的问题的时候，你有没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啊？你所看到的问题是表面的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底下意味着有另外一个问题，更深层的，我说内心里头吧。你所看到的在人事物外在的问题，反映的是你里头的问题，你里头的反映你性格上的问题，性格方里头还反映生命的问题，一个问题建在另外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认识到说这个东西是解决不了的？所以不要以为说是啊，就这个东西啊，如果你停留在天人当中还在解决的时候，好像是一种积极，但实际上是一种真的对于天人生命那个状态是什么一个无知的一个表现。你今天再怎么锻炼啊，作为一个人你再怎么锻炼，你用两个手就这么飞，飞不到天上去。你的胳膊可以再强壮，你飞不到天上去的。这个不是能够根本解决的，所以你就放弃去解决了，这也是尽头。所以你看没有，每一样东西什么时候呢，就是到尽头。这个到尽头啊，可以用经历去到尽头，就好像我所讲的我自己的经历，那个时候我可没听过恩典的福音哦，我没听过恩典的福音，但就在那种情况下，我发现在我人生当中到了尽头之后，过后就有突破。前面不是那个拿不到钱吗？哇，那简直是，那后面的接下来的那笔钱，那不是我去找的，是那个钱来找我的。所以就算在律法之下，对于这个恩典的福音啊，基本上什么都不懂，但是如果你可以到了尽头，这个时候就处于一种全心仰望神的状态了，你没有其他可靠的了。这是一种方法，但这种方法说句实话比较痛苦，真的比较痛苦。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感觉从神这里头所经历到的更新啊，经历完了固然是觉得是很宝贵的，但是每一个这都是惨痛的代价换来的，我那个时候的感觉。所以用经历来带来尽头啊，这是比较痛苦的。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圣经的方法，说甚愿你听我的话，这神说的啊，甚愿你听我的话。如果你听到神的话，他告诉你是这样子，你知道吗？神的话可以直接带领我们，如果我们能够接受神的话，接受那个到心里头，他可以带领我们很快到尽头。然后呢，同样你以前在争取天人的权益，现在你对这个天人这个生命状态有所认识，你发现这里头的权益啊，没有那么重要了，你就可以轻看了，没有那么重要了。你跟人要争一个面子，在天人里头要争一个面子，你知道有的人啊，为了面子，为了一点面子，把一生都毁到里头， 那个面子是个什么东西？天人里头没有荣耀，想要去得着荣耀，没有荣耀跟别人吹牛，也要想去有这么一个荣耀，然后在人面前要做出很光鲜的样子，但是呢，过后要付上惨重的代价。我们大家读过那个项链的那个什么，对吧？那个项链的那个小说吧。我们至少小学课本上、中学课本里头读过，你看莫泊桑写的是吧？就是那一个，他是一个小职员的一个，那个人嫁了个小职员，但他长得很好，他只是活在这样，他觉得自己身就是没有钱嘛，没有地位嘛，没有什么，所以他有一次，他去参加宴会的时候，他就找朋友借了一个真的那个项链，很漂亮的啊，他有好的衣服，哇，那天他在那个舞会当中成为大家的关注的中心，他那天过得好幸福啊，多么有荣耀，多么体面，他多少年那种心里头的憋屈，那一天一下子都得到了释放。但是后来那个项链丢了，他项链丢了，哇，后来他就怎么办呢？他就买了那个项链还给他的朋友，然后他丈夫也要辞职，他也要，反正就是做，就类似于做两份工，他要洗衣服干什么干什么，花了很多年，终于把那个还完了。他最后告诉他的朋友，他说：“你知道不知道？我那次借了你项链之后，结果丢了以后。”讲了这个故事，他朋友告诉他，那个项链是假的，就是不是真的那个珍珠的。你就想想，这就是当时的风光，过后的这个，这就是啊，你天人所争取的那些东西，有多少东西是真正的有价值的？你所看重的东西是真正有价值的？为了那个付上自己各种各样生命的代价，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在做这个事情。好，最后一个，恨恶天然生命的一个表现，如果前面大家多少觉得有点消沉的话，不会被天人的缺点定罪，还多了一个，不会被天人的缺点被定罪，那也是这个被定罪，也是这个意思，不会被这个定罪，不会因着天人的缺点被定罪，因为看清楚了，天人就是这个样子的。你如果被定罪，因为你还对他抱有希望，你还觉得他不应该这样子的。如果今天因为别人说了什么，你对天说了你肉体的什么东西，你还很不爽，很不舒服，很生气，或者是别人不能说，只要稍微说一下，马上心里头就不舒服了，自己好像刺猬一样，那个刺一下就立起来了。这都是表现爱惜自己生命，爱惜自己天然生命，爱惜到一个地步，别人不能说，不能碰。但是如果你认清楚天然生命是怎么回事，开始恨恶了，今天别人说一说，有什么关系啊？别人说了以后，而且我们在教会里所说的，不就算今天，不要说不点名道姓，今天就是点名道姓直接说你的肉体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肉体都有很多很多可以被说的，是你还想要去维持它呢，还是就接受说天生命，我们在这里就是要让神的话带我们到天生命这个尽头，在教会用神的话来带我们天然生命到尽头，可比在经历当中带到尽头少受的痛苦多，就是少受了太多太多的痛苦了，是不是？所以神的话是可以把人带到尽头的，如果你心里肯的话。所以一旦那样子，反而不被定罪了。而且这个好消息是什么？你知道当我们讲为什么要让人不爱惜天然生命，为什么要让人讲恨恶天然生命？这不是跟人做作对，不是跟你过不去，乃是要把真正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给你给我。 这就是希望了，对不对？在这里已经有好处了，不会为缺点所定罪。所以任何一个人你会发现啊，你很容易被定罪感所抓住，这叫做爱惜自己生命的表现。你如果开始不被定罪，那意思就是说天然生命撒旦，你要来定罪，我比你定罪他还厉害，我把他定在十字架上了，那个生命死了，那个生命不好，这叫做秘诀，怎么去对付撒旦的定罪。可不要以为说你今天去抵挡他，我不要接受你的定罪。主耶稣讲过一个，有对头来告你的路上的时候，你跟他和稀是什么意思啊？ You are right， 这个生命是有问题，但是我不以这个生命为我的生命，这一下子就逃脱了，就没有定罪感了，对吧？但是你如果不知不觉或者刻意的去爱惜自己天然生命的时候，你不要想要脱离定罪感，撒旦就是用那个饵把你一直勾住的。所以呢，一旦一个人啊今天进入到这些状态，今天属灵生命的进步啊就是轻轻松松的一件事情，因为是靠恩典，因为不是你我做的，因为是圣灵把神的话启示的，不是你有追求的心，不是你自己怎么多厉害，不是你多么聪明，不是你在属灵上有多么有悟性，什么都不是，就是你开始恨恶天然生命，然后剩下的圣灵可以把一切的这些东西都做了。在这里啊，就当我们讲这个肉体的时候，我觉得我以前讲肉体虽然讲了很多，但是呢，我今天特别要讲这些的东西，就是让每个人你要认识到我的肉体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今天讲的这些表现，大家仔细去想一想，你就知道自己是怎么表现的。所以讲完之后，你自己应该明白我的肉体是怎么回事。因为当我们讲肉体泛泛的时候啊，我们不知道到底是让我们舍什么。舍肉体，肉体不好，但那是个理念上的肉体，那个不是实质上的肉体，实质上的肉体是我的肉体。你有你的肉体，我有我的肉体，神让你舍的是你自己的那一个肉体。但是你要舍的时候，你必须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你必须要有个感觉说，哦，原来舍的是这一个，否则就是头脑上去舍，但内心没有舍，因为内心有时候不知道怎么舍，也不知道要舍什么东西。我再用一个描述，我的肉体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大家会用，如果用一个词来描述我的肉体到底是什么，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常用的一个词，我的肉体到底是什么？我的肉体到底是什么？就是你的 personality， 就是我的 personality， 个性。大家想一想，是不是？你以前当你想到个性的时候，你是不是在想，这是我的优点，这是我的缺点，对吧？这是我的长处，这是我的短处，这是我喜欢的事情，这是我不喜欢的事情。然后你想到你的脾气，想到什么之类的时候，是不是啊？肉体就是你我的 personality。 那怎么样舍弃自己的 personality 呢？如果没有基督，你怎么可能舍掉自己的 personality？ 如果把你的 personality 舍掉了，你是谁？你在哪里？但是如果有基督的话，圣灵可以来指示，活在你里面的是基督，那个是你新的 personality， 是你新的 identity， 这叫做出死入生，对吧？所以呢，你一定要明白这个要舍的是什么。就讲到这个，我就希望弟兄姐妹听到一个地步啊，你对你自己的那个肉体啊，就有一种内心里头有一种感觉了。就以前当你舍的时候是一个很空泛的，你不知道到底舍什么东西啊，对吧？ 好描述的那个不肉体的不好的这个那个，你也不是听不明白，但是让你具体要舍的，你没有一个特别要舍的东西。今天我就希望讲到这个地步，大家突然明白，哦，要舍的是这个东西啊！你开始明白，要舍的是这个东西啊，然后你就面临一个决定，说我要不要舍？我要不要舍？也不是强迫你现在就要舍，但是呢，你应该来听神的道，来听明白说，为什么神要让我舍？今天我就一直在讲这个，对吧？为什么要舍？为什么这个就是痛苦？为什么这个就有代价？为什么这个这样子属灵就不能长进？为什么主耶稣说这句话，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然后当你听多了以后，你如果听的过程中还能够对神的心话敞开你的心，你就会发现神的话进来到一个地步，你就决定我愿意舍去，我想要舍去，还不是愿意舍去，我想要舍去。你一旦到了你想要舍去的这个地步啊，前面属灵的道路一下子就打开了。因为唯一的困难就在这个地方，不想舍去，但是却想进步，这是唯一的困难。今天不是任何其他的问题，不是智力问题，不是热心问题，什么都不是，只有这么一个问题。所以当你到有一天啊，你想想，如果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到了这个地步，我们都想要舍去，你就知道啊，神可以把怎样子的他的道解明在我们心里。因为在之前解不明的，你停留在肉体里解不明的。你知道神当时带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在出埃及记里头13:5就说了，将来耶和华领你进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就是他向你们的祖宗起誓应许给你们的那流奶与蜜之地。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都是神的心意，都是要把我们带到迦南地里，流奶与蜜之地，活在基督的恩典当中。当今天的人讲恩典福音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就是住在基督里头的生命状态。千万不要以为今天我只是听一听，我就能够在肉体里头能够接受的。每一个神的心意都是如此，但大家也都知道，这个不远的路程，在《生命记》第一章第二节讲到，从这个何烈山经过西尔山到加底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这是何烈山，加底斯巴尼亚就在迦南地的这里，对吧？进入可以进入迦南地很近的地方。这是11天，那请问从埃及到这里还不到11天呢，对吧？很近的。那为什么要在旷野里头绕行40年呢？在等着什么？大家都知道，等着什么？等着旧一代的人都死光。就意思说，我们刚才的那些东西，爱惜自己生命的那种特性，你只要保持着它，你就不能进步。可以给你，你可以在旷野里，你再追求，可以再怎么样，再怎么样，都不行的。你只要爱惜自己的生命，就是不能进步。你现在明白什么叫做爱惜自己的生命，你明白那条真正的出路在什么地方。希望有一天弟兄姐妹都可以，我想要脱离生命，我也知道我想要脱离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也知道什么东西就叫做我继续在爱自己的生命。所以一旦你明白那个后面的东西，你知道吗，就开始 make sense 了。当你想要脱离的时候，圣灵就告诉你，你与基督一同死，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一刻当你还没有想要脱离这个天然生命的时候， 无论怎么样讲，你是领受不了的。无论怎么样讲，你可以把灵魂体的好处就在于说，今天在属肉体的人也能够听到一个地步，起码是 make sense 的，起码是合乎逻辑的。如果没有灵魂体，连这个都很难讲。但是的所有的，当我们讲那些东西，当你去听别人如果有启示的人讲的时候，他最终可不是想让你知道这个道理是什么一回事，逻辑是怎么一回事，灵魂体这个怎么解释。哦，这一个需要的是启示。但是什么时候才能有启示？就是你想要脱离肉体的时候，然后神的话就带领你，告诉你你在基督里你是谁，你是新人，然后一步一步的就会开启。所以真正的属灵的进步啊，真正的属灵进步关键的就是前面这一个，一旦过了这一关，这个生命的成长就不一样了。他也可以告诉你们什么叫做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当你这个时候啊有了启示之后，你开始明白自己是新人，开始渐渐可以活在新人里头，开始经历说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当你开始经历这个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得救是本乎恩。如果你在肉体里头，你听这些话，你如果发现自己还有些进步，你怎么样你都会觉着自己在那里头是很有功劳的。然后当你想到信心的时候，你怎么在之前你都脱离不了，怎么样自己去努力去信自己的，要怎么才能有信心在这里头。当你进到这里头，你听信的时候，你就知道哇，这全是神的工作，连信都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是圣灵教导我，可不是我一天听很长很时间的道能带来的一个结果，这是圣灵教导我。我唯一的功劳就是听了神的话，想要脱离肉体。然后这个时候，当你的生命被神、被圣灵用神的话一步一步建造的时候，你就可以明白，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这里说为要我们行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我们行的。你去看英文的翻译，这个是 New King James。For we are his workmanship, created in Christ Jesus for good works, which God prepared beforehand that we should walk in them. 这个行善啊，你如果把那个行当作行走在神美好的工作里，或者说活在神美好的工作当中，对我们来讲就意味着在你的人生当中，神为你规划了在基督里头这样子的一个人生蓝图。当你走在其中的时候，今天是神的工作在这里一步一步运行，你所需要的一切的东西都是神在恩典中为你所预备的，你人生当中面临的任何的困难都是神的大能带领你突破的。你活在这样的一个生命当中，这叫 walk in good works， 不是让你去行，不是让你去做，是让你活在神的恩典当中，活在神美好的工作当中。但进去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你想脱离肉体生命。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圣灵不断地教导我们，以至于我们对于肉体生命、天然生命，什么叫做爱惜天然生命，有了一个更清楚的认识。我们盼望主的圣灵真的是在我们每一位听到的弟兄姐妹当中，不管是在当地的还是以后在网上线上所听到的，真的需要主你的圣灵把这样子的真理摆在我们的面前，放在我们心里头，让我们真的盼望想要脱离肉体生命。因为知道你在我们，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在基督里头的意念，这样子规划的人生真的是那流奶与蜜之地，你的应许之地，我们想要进去。谢谢你，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